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今天我和美玲又邀请到在大温地区北美浸信会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坚牧师，在我们的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探讨信仰生活方面的问题。那在前一段呢，我们特别和洪牧师探讨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祷告，我们怎么样学习从主教导我们的方式来祷告。我们也知道了有很多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或者我们曾经不清楚的地方，那洪牧师呢都给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解答。美玲，你发现了吗？有很多基督徒呢，我们做了很多年，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光是要信主要觉知受洗，更重要的我们还要成长。那这个话题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呢。
是啊，很多时候我们信了耶稣就觉得啊，已经得到救恩了，好像就已经够了，就停在那里，有些人甚至教会都不去。其实我们就像一个婴儿，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还是要慢慢慢慢的成长，长大成人。请洪牧师跟我们详细的再讲，到底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应该怎样在基督里成长，而且成长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呢？
凯撒美玲，你们刚提的问题非常好。的确是的，我们基督信仰和世上的很多的宗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世上的宗教给人的印象都是从人的苦修开始，结德，最终所谓能够修成正果，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得到保证，否则你一生都在争取在这条路上，用自己的好行为，自己的德行，来换取最后的保证。可是呢，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上来就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不是从你的行为来保证的，而是从你的信心来得着的。所以这就是所谓因信称义，我们是只要信了，所谓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然得救。这罗马书说得很清楚。那么很多人马上就第一就开始怀疑，你们基督教有没有搞错啊？怎么能这么容易啊？得救这么容易啊？大家认为一信哇就得救，什么还不必做就可以得救，这太容易了。有人就很藐视他，觉得你们这个东西呢就不合理，意思就是说投机取巧的人就会很多，他们都说自己信了，他们就说是得永生了，那太容易了。很多人常常问题，一个人做了一辈子坏事，等到最后他要临死前说哇我信耶稣基督，一笔勾销，对不对啊？哦，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很多人听了你这福音以后更放心的就可以做他的坏事，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反正最后只要一信耶稣，他的保险全遮盖了。这样子的宗教他们就认为是很可笑的，不可能真的。但是也有些人呢，你说这个投机心理的人有没有啊？我想肯定会有的啊。他们也就说，这个基督教好信啊，这个佛教里面还搞一个就叫做简便法门，呵呵，便宜法门啊，容易走的，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只要念就可以了啊。他的基督教更简单，连那个念都不用念了，只要表示一信就可以了。的确他们完全是误解了，基督教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这样理解基督教呢，就完全错了。基督的信仰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人不能信靠耶稣的话，不能首先知道耶稣是谁，不能信靠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救恩，我们才得以来到神的面前，从神那里得着他给我们赐下的宝贵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就不会做任何真正的善事和好事。所有的不是从信心出发都不是善事，所有的不是被圣灵带领的都不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都是仁义。而仁义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真正神要打破的，因为其他宗教都有一个假定，仁义本身是好的，就是人一直软弱的做不出来，所以呢我就鼓励激发你里面的好的东西，把你的潜能啊什么时候激发出来，把你培养。那么在基督教里面讲，人完全败坏了，只有从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不是在你原来里面做什么挖掘和修补，乃是要你成为新人重生，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一个真正明白基督教信仰的人就知道，他其实信主只是他能够真正的生命成长的第一步，因为你不信生命还没有开始，因为你的新生命从信开始的，只有真的信才有真的生命，才能带来真的生命，而真的信是神带领我们做成的。所以真信假信有一个方法，用什么来表明啊？就看你这生命是不是真的改变了。真的信一定会导致真正的生命改变，假的信只会停留在口头上或者头脑里， 生命不会有真正的改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想起了耶稣来说，我来了不仅是要使羊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你要生命要丰盛吗？首先要有从基督来的生命，你如果没有这个生命何谈丰盛。当然如果你真有这个生命，这生命一定要丰盛起来，否则生命就可能就不是生命。大家知道任何生命，生命现象它一定是活的，活的它就要生长。我们说信主以后，我们说我们是属灵的婴儿，是婴儿我们就知道，如果是一个健康的婴儿，他一定要成长，他一定要被喂养，他一定要被看护。婴儿如果饿了他一定要哇哇叫，他给他吃了奶他就饱足。所以一个信主的人呢，是真的信就看他首先对神的道他是不是渴慕，他如果得不到神的道他就感到干枯，他得到神的道了又听了以后他就得到饱足。那并不是说他每次听到有一定听到从我们的角度说知识上面有什么新扩展，他不是，他就灵里有需要，他就需要被肯定再肯定，这个神的道在他里面。就好像这个奶我昨天喝过了，我也知道是奶什么味道，我说哦，我说我再尝新的，他不需要尝新的，他要喝这个已经知道的那个奶，不断的喝下去，不断的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做提醒的工作，引领的工作，责备的工作，更新的工作。
所以信耶稣不是只是那一刻你说我愿意决志相信耶稣，
我们就可以确定他是不是信了。对，
那只是一个开始，
那是个开始，这个开始是不是真开始还是假开始我们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所以我在这次感恩节我们教会有12个人受洗，大家鲜花也送啊，那么那个大家贺卡也写啊，又是这个拥抱又是那个拍照的，一片欢乐景象，每个人都说哎呀恭喜啊，那个好像祝贺啊，这些话很少有人说你要警醒了，你要当心了，你不一定这是真的啊，这是煞风景的话，对不对？我就要这么说，我说你们不说，我做牧师不能不说。我说今天12个人里面，谁知道他们是哪一个算是好徒弟的？没人知道。在这一刻，你今天我们都欢喜快乐是没问题，但是我们头要清楚，这个欢喜快乐，除非跟永恒连在一起，你才是真的欢喜，否则是你是空欢喜。我说我牧师，我受洗的多了。现在有好些受洗慷慨激昂的流泪痛哭的什么都有，最后这些人在哪里呢？对不对？不见得。所以呢一定要知道我们当中现在的欢喜快乐，现在的保证，现在说什么不能根本说明问题，这个放在时间上来看是不是被持守住了。真正被持守住了，我反过来就说当初你的信心是从什么来的，明白吗？如果你不能持守住，我就说哎，你信了你就得救了，我说感谢主，凭着你的信是真的就是得救了，我们就恭喜你进入了这个神的儿女团的，但是不是真的留得下留不下才是真考验。在中国的大学是严进宽出，就是说你进大学这一关很难的，但你既进了就总是把你弄出去，对不对啊？一般是把你保证出去的。也有些大学是宽进严出，你进去读容易，你读得出来就难。那从某种现象来讲呢，看起来好像基督教信仰随性都可以来啊来啊，耶稣找罪人啊，欢迎啊，传福音啊，大门都向罪人打开，看起来没什么比进到教堂更容易的事，因为进得起来社团还要考核你的资历啊，好像教会任何资历任何经验，哪怕你罪大恶极的，你说你悔改了都不能拒绝你，你说是最宽的吧。但是耶稣说其实真正救恩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就是你真的能通过，至于通过时间考验。所以我在说基督教跟别的宗教不一样，别的宗教奋斗一辈子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所谓的修成正果得救，可是基督呢是说你信了，你如果是真的信你就是得救了，下面只是上帝在这个里面使你丰盛起来，这一步呢只是正好是相反的，反其道而行之的。所以呢我们的信仰来讲真正的考验呢还在后头的。所以你是不是得救，很多人不懂，一直以为说你是不是接受福音了，你是不是决志了，就由这一刻来决定得救，或者你是不是受洗了。很多人一决志就赶快受洗，好一受洗好像给他盖印盖好了啊，这辈子好像就拿到了所谓的证书，就说天国的通行证，不是这样子的。真正当然我们可以进入你所信的告白，我可以给你受洗，但是受洗不是得救的保证，信心才是得救的保证，对吧？我们是跟着你信而受洗的，我们人看得出你是真信假信啊。但是我们做牧师的，我不能做判断，我真的根据你的表白，你说信了，你也愿意来顺服教会，在受洗节要上课，但是有人连课都不愿意上， 那我就想，你这个信心要带出行为来的。有人说，不是说你们就因信那个就得救了吗？为什么还要问行为？你们是搞律法主义？不是。大家一直搞不懂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唯独因着信心我们才称义的，一点不错，因信称义。但是就是使我们称义那个信心呢，本身绝不是孤立的，信心不是孤立的，但是使我们称义的是信心。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等于我要看到墙上这幅画，我通过什么来看？通过眼睛啊。你没通过眼睛是看不到，你通过眼睛就会看到了。所以只要有眼睛就能看到，凡有眼的就当看，凡有耳的就当听。这句话一点没错，你有眼有耳就给你这功能，没有眼睛你就看不到。你使你看到的就是通过你的眼睛，但是你的眼睛是不是孤立存在的？不是啊，眼睛必须长在脸上啊，你眼睛必须属于我的眼睛，眼睛不是挂在空中的，就是眼睛，明白吗？眼睛它跟我们的身体相连的，眼睛本身不是 alone， 晓得吧？这就是这意思，使你得救的信心，它绝对不是孤单的、孤立的。虽然使你得救，只要信心就可以了，但信心它本身不是孤单的，信心背后好像拔出萝卜带出你一大串的，就是你的行动，就跟着信心就出来了。所以雅各书说，你说你口里说信是信，我用我的行为证明我的信，哪个信才是真正的信呢？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死的。就是因此在这里面呢，我们信了主，所谓得了永生，不是大功告成了那你人生的最要得到的终点，恰恰相反，我们所谓刚刚信的时候，觉知受洗信主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人的天路历程才刚刚拉开序幕，幼小的灵命还需要被继续喂养，一场场的属灵征战还在进行，要准备要开始要进行了。当我们有的时候，正如我们鼓励那些初信者，我们信主不但是为了得永生，还要从主那儿得荣耀冠冕的奖赏。这句话呢本身好像就是没什么错，对不对啊？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养得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因此我们说要给他有更加什么，得到荣耀冠冕，我们要得奖赏。
牧师啊，正好您说到这儿呢，也想插一个小例子哈，就是有很多的刚刚信主的朋友呢，他们提出来的一些小问题，那借助您刚才讲的这个呢，给他们解释一下。就像您刚才讲的，说信主以后呢，其实我们还要得冠冕呢哈。那有的朋友就说，哎，我最不喜欢就是你们基督徒常常这样讲啊，很功利，我要有信仰呢我一定不功利哦，我信就是信嘛，我不是说信要得什么嘛，那你们信还要什么得冠冕还怎么样，得永生才来信，那我要信我就觉得这个道理好，或者说我觉得适合我，那我就去信了啊，我如果信了，我也不想去争什么名夺什么利啊，所谓像在世人的这个世界里一样哈，我就是信了得个永生就好了，我也不想要追求那些所谓的您说的永恒里面的那些金光闪闪的冠冕了。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些朋友所提及的这些问题呢？
呀，这问题非常，看起来从人的经验讲是振振有词啊，好像基督徒一听啊，一下子觉得无言以对啊。对啊，难道我们要得冠冕就是功利心吗？问题是冠冕是谁给的，是从哪里来的冠冕？关键是这个，因为上帝让我们所谓活在他的道理下，活在他真理上，因此要对他有爱。我们很多人如果是经历所谓恋爱的过程，或者你心目中最尊敬的谁，你最爱的长者，或者是你的父亲，或者你的母亲，或者你的某一个什么什么导师啊，如果你真的因为对他非常尊敬，产生了对他非常敬爱的感觉，你会不会总是觉得我不在乎别的，我只在乎他对我的认同和称赞，我要讨他的欢心是最重要的。热恋中的男女容易有这个时候，虽然有的时候很短暂，我们常常啊，但是就千方百计讨对方的欢喜，因为我有感情嘛。这就是一个我们是不是爱神的一个标志。如果我们爱神的话，神就看我们，如果是真爱他，才是真正得到真理的人。如果我们不能这么爱他，说明我们对他的道理还是一知半解，我们又产生着由衷的从我们里面产生一种特别的崇敬和爱戴的感受。如果你真有崇敬爱戴的感受，你就希望得他的欢心，他欢喜才是你最大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喜乐更喜乐的事情。否则他不赞同，他生气了，世界再怎么样也对你没什么吸引力。所以神要我们跟他建立单单的 最爱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渴慕从神那里来的奖赏。这不是奖赏本身，乃是我们对神的爱的深度，真正爱的一个明显的标志。这是真的，不是因为爱他的奖赏。我们去信神只是想得到神要给我的东西。你知道魔鬼当时撒旦是怎么样来控告约伯的呢？说约伯的金钱他爱你呢全是假的，其实他是爱你给他的东西，如果你把他好的东西全部拿掉，他还会爱你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控告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上帝要的是真心的爱，就是我把你什么都拿掉，你也要单单的要想，你是我的神，我得来的都是从你，收取的也是你，要完完全的降服在这个神面前，而且相信对于神来讲绝不会做任何不公义的事。所以在这方面我根本不需要从我的理性经验里面找东西来跟上帝对抗，我不明白的我要好好的降服在神那里面，这就是我们跟神关系的根本本质。所以由此我们说，你要生命的成长呢，很多人讲你要得冠冕，他讲我已经有永生就可能，不是信耶稣得永生吗？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反得永生，我现在有永生了，只要我进了天堂我不知灭亡，哎呀我要求就不那么多了，我就不那么贪了，像你们还贪呢。在我自己的查经辅导就写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我们说你们信主不但是为了永生，还要从主那儿的荣耀冠冕的奖赏，他们就会往往这样的回答，这就不必了，同时还显出一副非常感恩自足且又谦卑自知的神情，我就这点够了，不像你们这么贪，感恩自足还谦卑。甚至有人说到，只要到天堂做什么都可以，比如扫个地啊，或者什么，我们说如果天堂还要扫地的话，那就不叫天堂了，对吧？还有灰尘啊，还有什么站个岗啊，看个门啊，那还有小偷了，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做一些在人家最不起眼的工作，我也可以了。其实这里面就是其实是人的诡诈的一种表现，诡诈就是说不想付代价，说到底就是不想付代价，他很清楚，因为他很清楚，当你们说你还要得奖赏，意思就是叫我更多的参与教会的侍奉，更加的来查经，更加来祷告，这我可不干，我还有很多事情我要自己打发呢，然后呢可以用作很属灵的表面了。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他，其实啊，这个是永生啊，你以为我可以从不得冠冕的永生，有没有这样的永生？首先要打个 question mark， 凡是真有永生的，真的给你生命的，你将来都必得冠冕，没有一种不得冠冕的永生的。为什么呢？罗马书上一段话，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是不是叫爱神人得益处？上帝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了一个很大的目的，是要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谁是爱神的人呢？那你自己你的爱够不够啊？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真的爱，所谓爱神的时候，上帝给他有的时候祷告应许了让他顺利，他就说他非常感激神，他就觉得他是挺爱神的，是不是这个爱是可靠的爱吗？就像当年耶和华神将那个埃及的追兵在红海里埋葬的时候，这些以色列民众他们就自发的载歌载舞跳起来的时候，他们唱得这么动听，你就觉得他们这么爱吗？等到他后来没水喝了没肉吃了，他们不就照样就开始埋怨这位他们曾经这么歌颂的神吗？我们人的爱是从自己里面体会，是根本不牢靠的。但是这里有一个神的保证，谁是爱神的人啊？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上帝被召的人他一定会这么做。首先他的被召是从他预先的预定所知道，预先所知道的人，所知道的人是什么人啊？就是他预先要爱的人，爱的人就是他所知的人。那些作恶的人，你说上帝知道不知道啊？上帝对他们的 information 是block 的，就是说完全上帝的全知性就在他们没有了。其实上帝对他们知根知底一清二楚，知道他们有什么恶念。所以在末后的日子，耶稣很多人到我这里面，主啊主啊，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你们离我去吧。既说不认识你们，又说他们是什么作恶的人，哎，我们就奇怪了。除非你知道他作恶，正因为你作恶，所以我拒绝，说认识就是我拒绝成为你的什么朋友，就是这意思，我不跟你相交，叫不认识。但是我对你是知道的一清二楚，正因为我知道你一清二，你这些作恶的离我去吧。上帝是连一根头发丝掉在地上都知道，就是人有多少头发都数过了，什么是恶事能够瞒得住他？所以这里面预先所知道的，实际上就是上帝预先定下他的心意要爱的人，就给他们最好的一个生命的最高价值，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上帝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形象里面呢，上帝将来一定要给每一个人的，所以最后上帝把他得救的人一定要提为完全，这是神不可改变的旨意。但是怎么样算完全呢？以他的爱子为模特儿，这个才是唯一的最高标准，定下以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成为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又预先所定下的人，把这些预先要爱的人就招来，就是有效的恩招嘛。真正的信主的人能够真的信，是那些招来的人，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那是真正的为义。那么这所称为义的将来才能得荣耀。一个呢，真正的基督徒是被神已经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好了，所以呢在万人中把我们什么招出来，他招我们是借什么？给我们信心。我们是重生的人，是得了一个新的心的人，重生的人就可以向上帝表达什么信心了，就要归正了。所以上帝的看护和带领使我们的成长就变得必不可少了。换句话说，不成长的人就是不得救的人。你一个得救的人就用你的成长来表示，你一定要结出果子来。所以耶稣说，那么好树要结出好果子来，你要证明你是一棵好树吗？从根上就好的，那就要把这个果子结出来。